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洪牧师啊，过去一直有很多次你都跟我们一起提到教会，提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敬拜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其实当然也是跟教会有关的。凯成来跟我们提一下吧。
是啊，上一次我们特别的提到了教会，提到了四层意思，牧师也跟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哈。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就听到这样的词，说这些外邦人啊，所谓的外邦人这个词，那我们就很多的朋友不明白，到底什么叫外邦人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长得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哈，或者说我们是中国人，然后我们选择了去信一个西方人的教，所以我们就是被称为外邦人呢？在圣经当中我们有看到保罗也在这些书信当中就提到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特别的希望牧师今天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大家来澄清一下好吗？
这个问题你提得很好啊，外邦人这个说法是特别我们中国人来到教会里听到的那个说法，外邦人。外邦人呢，在希腊语的圣经里面大家都翻成在 Gentile， 其实呢 Gentile 的希腊语没有别的意思，就是 foreigner， 就是外国人。这个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了，凡是不是中国人的人就都是外国人，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外之别啊。那么外邦人呢，这句话是来源于以色列，这个在旧约里面，在这里面特别上帝把以色列招来归我的时候，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作为世界，他的对立面就是世界，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整个世界的民族怎么产生呢？大家还记得我讲到巴比塔这个审判的事件讲吧，是因为人类的骄傲，用上帝给他们人类的完全统一的语言统一起来，不是来促进人类自己的彼此的理解和共同的来传扬神的美善，反而用这个语言方便合谋起来攻击上帝，所以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各地，这就是世界上各种民族的产生。所以民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语言分开来了。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自然产生出来，历史产生出来的民族都是因着这个原因出来的。那么语言和文字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是呢，有一个民族呢是特别的，不是因着巴比塔的审判的愤怒而形成的，它却是由上帝的特别的救恩和赐福的带领出来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我们叫犹太民族。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指同一群人。这个犹太民族呢，是上帝的恩典里面是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兴起的一个民族，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这个民族是跟全世界各民族都不一样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特别的礼仪，有特别的律法，有特别的记号，凡是不在这个记号礼仪和上帝的盟约下面的人，他们都叫外邦人。所以外邦人是以色列对一切不受割礼，没有接受摩西律法的民族的总称。这些民族没有在耶和华的献祭，没有摩西的律法去遵循，更没有隔离作为记号，凡是没有的就是外邦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以色列人里面看起来，他不会分你是东方人西方人，他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东方，也不认为自己属于西方，他的对立面就是其他非以色列人。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最好理解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也不知道阴错阳差的缘故，我们的中啊，这个名称叫中啊，不是 middle， 是 center， middle 就是中不溜秋啊，也不好也不坏，我们中国人不会认为我们中是这个意思，而我们认为我们的中是在世界的中心，其他人都是蛮夷，在我们的两边，靠近点的越南那个或者朝鲜是属国，在外面就藩邦啊，藩夷，完完全全不同的，这是中国人的大中华的一种天朝心态。这种天朝心态呢，已经被上帝多方击打，所以进入现代世纪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个国家民族是没有多少光荣好说的，意思是挨打的历史。大家知道这个这么大的民族，这么多人，反而 啊，不但被西人所受欺负了，然后被旁边的日本也给欺负了。这里面有其实很深刻的属灵背景，因为中国人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他不知道去归向神，神要击打我们，要把这个民族的这种盲目妄自尊大的心情真的要调整过来，这个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等等都可以炫耀，结果你这个炫耀发现没有用，然后你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如人，你不得不把头低下来去学习，向外人学习。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看呢，我们就理解呢，什么叫做对以色列人他有他的骄傲，他自以为他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都是外邦人，结果没想到他作为上帝的选民，他自己他骄傲了，他以为有了摩西的律法就可以表明他好像就可以是得救了。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呢，上帝让他们重重的摔了一跤，这个跤摔得不轻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是一部苦难史。以色列的民族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被上帝数度惩戒，他灭亡了，然后把上帝把他召回来，复国了，又灭亡了，现在再次再召回来。像这样的以色列的民族历史的这个命运，全世界也只有以色列一个民族能够碰到。而这些东西它会被上帝分散在全地，上帝又把他们召回来，早写在他们甚至还没进迦南地的整个摩西五经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了。这就是上帝的预言，这就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可畏以及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都在以色列历史上表达出来了。
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是相信上帝的，而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就都是外邦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划分？
是。
那但是刚才你也讲到说，其实我们听到说哦，只有以色列人被神选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了啊。
嗯。
那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说那为什么就上帝偏偏去啊选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这么优秀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人呢，我们中国人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没选我们也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好像感觉上帝有一点偏心嘛。
很多人都是这样会这么说。当年我在查经班带领的，很多人说为什么上帝就选以色列人而不选中国人呢？我说你这问题，因为你是中国人可以这样问。如果日本人也讲，为什么上帝选以色列不选日本人呢？越南人说为什么上帝不选越南？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指着自己说的。现在上帝世界上民族，现在联合国登记国家有150多个，对不对啊？这些不同的国家都可以来这样问了嘛。其实我不是说过吗，上帝不选任何一个在上帝的愤怒中形成的国家，国家民族是巴比塔审判的结果，所以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骄傲。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偶像的，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民族捧高的话要受到上帝的击打。就像当年德国法西斯他认为雅利安人至上的时候，他就要受到击打，现在德国就必须老老实实承认他过去的罪。日本人认为是大和民族最优秀，日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神管教。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也会看不起外邦人吗？那个时候在圣经里记载这个在历史当中是怎么样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这道隔阂去拿开的呢？
上帝耶和华神他当年拣选以色列，不是说以色列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秀的地方，从来不是。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所有的问题呢，就都归为无效。难道我们不优秀吗？因为上帝说我拣选你，你其实万民中人是最少的，是最不起眼的，上帝拣选你。其实上帝拣选以色列，他是从一个人的子孙里拣选的，上帝不拣选任何现成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他的选民，上帝只是拣选了一个人，赐恩给他，使他的后裔壮大起来，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里面他以为他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然得到了上帝的恩泽了，就凭他的出生的血统。但是上帝要打破他们的思想，上帝告诉我们，凡是亚伯拉罕和子孙不一定都得救，只有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凭应许的子孙才能得救。就是上帝呢就用了一个什么呢，以撒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叫雅各，一个叫以扫。雅各以扫两个人都是一母所生，对不对啊？他们两者的先天条件是一样到不能再分别的地步了，但是上帝他的拣选就在他两者之间分开来了。老实说，以扫比那个雅各还有个优秀优越的地方，因为以扫先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讲分别， 以扫要比他先出来，是两兄弟双生子当中呢做哥哥的，连那个优势上帝也不要，上帝就偏偏选了一个什么雅各。那么是不是雅各好呢？雅各一点都不好，雅各是狡诈的，撒谎的。从某种方面，以扫看起来是傻乎乎的，对不对啊？有啥说啥的。但关键问题，他们的区别就是，以扫是属肉体，他完全是为了一碗红豆汤，他都愿意把长子权出卖，他根本不珍惜上帝留给他的位分，他要看得见的利益比那看不见的属灵的福气跟他相比，他要求是具体的拿到手的实力，具体的东西，这一点东西是上帝所恶的。所以在这里面是上帝的拣选把两者分开来了。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一母所生，这个区别就在这里。所以保罗就借助这个雅各是凭着上帝的拣选才成为以色列人的，以扫就成为以东人了，就从以色列人被开除出去了。这两点说明，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子孙才是真子孙，光凭肉体不行。那么上帝的拣选是怎么样扩大的呢？从以色列面出来的呢，就是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把原来阻隔在外邦人和以色列的这座墙拆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上帝准备的恩典，从犹太人这里准备的恩典流向了什么？万邦。所以在这一点，以色列就没什么好骄傲的了。以色列也是万邦当中一邦，不是你身为以色列就自然就得到上帝的拣选，对不对？上帝就把你以色列就跟其他的民族都一样，都从万邦当中汲取来，以色列能得救的也是一部分，跟其他国家一样。所以神的拣选在每个国家里进行，在每个民族中进行，在每个阶层里进行。所以上帝是从这里面，凡上帝所拣选的在他里面都成为一家人了，从此不分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了，希尼利人和犹太人了，也不分为是为奴的和为主的，就是阶级的差别。大家知道阶级差别里面最尖锐的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差别，连这个差别都打破了，还有什么其他不能打破了呢？然后也不分为男为女了，这个性别的差别，大男主主义不要，女权主义也不要，大家都在主里面成为一，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在主里面成为一，在他里面都合一的一个合一体，不是别的，就叫做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这样来的。这件事情是靠着十字架来拆毁的，所以以弗所说借助十字架把这两下合二为一了。
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也提到说，现在外邦人已经不再做外邦人，而是神家里的人。
是，
所以就是所有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不要再分你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你是外邦人了。
对，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划分只有两类，信主的和刚硬不信主的两类。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里外分别，内外分别，其他就没有什么内人和外人之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最怕是被人见外，做外人。其实呢，这个外人的标志不是因着你的民族、肤色、阶级、学历、教育、道德，甚至都不是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的，财产更不是，乃是你对主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愿不愿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分别。
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多次提到了说家是神的奥秘，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家是神的奥秘这句话呢？
所以这个奥秘在这里特别讲到啊，从以色列转变到教会这一件事情呢，把恩典上帝的救恩是借着以色列传到世界全世界呢，在旧约当中是一个隐藏的事情，那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如今解开了，现在我们是凡是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所以当年上帝把亚伯拉罕招出来之后，万国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我怎么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的？亚伯拉罕我自己子孙都照顾不好，我还怎么照顾万族呢？其实关键的问题，因为上帝借助亚伯拉罕准备了谁啊？耶稣基督的到来，这才是真正的万族以你为福的。因为耶和华神，我必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这个立约就是不光是代表人的这一面，不只是亚伯拉罕，立约一定要双方嘛，双方之间只要有一方违约了，这个约就破掉了，对不对啊？那么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他是美善信实的，又恐怕违约的一面就是什么？人可能坚持不住，因为上帝说我是完全的，你在我面前也完全，我们来立约。这个完全的奥秘藏在那个地方，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做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人的代表来到上帝面前和他重新立约，这个约就是借助十字架来完成的。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这里面的约不是把旧约废了，而是把旧约挑明了，扩大了，晋升了。所以旧约新约是一本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拿新约去反对旧约，新约是彰显了旧约，旧约是预备了新约，这是才是圣经是一体性。所以由此来讲，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可以代表人，他又是完全的神可以代表神，在他里面约完成了，这是奥秘。所以借着他把万民恩典，为万民预备的上帝的计划展现出来了。
刚才讲的那一条呢，就是说我们和神所立的约，其实我们人真的没有资格和神立约，也没有能力和神立约，因为我们人是常变的。
对
啊常常连自己前面说的话后面也不能执行的。
对，人不是信实，
不是信实的。对，但是神是永恒，他是信实的，他的约是不改变的。所以神其实是自己和自己通过耶稣基督
来和人
和人立了一个约，
这是上帝的一个奥秘
啊。所以这个奥秘实际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只有耶稣才能作为人的完美的代表，能够代表人来守住这个约。所以上帝就看着耶稣作为人子，他完全听命于父的这点顺服，所以上帝的恩典成全了。所以关键人的罪就是对上帝不顺服，唯一的顺服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顺服到底以至于死，是最大的顺服的表现，而且最不该死的去死了。我们有人有一万个理由，不是我的事情跟你拼到底对不对啊？可是耶稣全部一一忍受了，把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是神的心意，他就接受了，他为人去受苦，这是最大的忍耐和顺服。那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呢，我在这里呢把它再总结一下吧。这里面所谓的割断的墙，就是旧约时代神救恩的启示还没来到外邦人中间，而耶和华神为要将亚伯兰的子孙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他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特别要求以色列人不去沾染任何外邦人拜偶像的淫乱之风，外邦人也不得允许进入耶和华神的殿。但以色列从他们的罪性出发，竟将神的这些规定当作以色列民族独有的骄傲之本，以神的选民自居，从心里看不起外邦人，这就是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并不否认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时候将到，正如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耶路撒冷将不再成为专属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因为神只要人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对此并没有民族的分别。所以这些搁在以色列外邦中间墙，是靠着基督耶稣的血，被耶稣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显出的是神超越律法以上的爱和恩典。保罗指出，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没有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奥秘，这个奥秘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打破了，让以色列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归为一体。关于这一点呢，这经文里面呢还有其他的传说，说如果我们中国人原来是外邦人，是的的的确实实做着的外邦人，因为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是外邦人，就是称为没受隔离的，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都是绝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就是没有神，没有圣经里所启示的，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但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带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对我们是何等难为。所以如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把福音基督教看成洋教，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为普世万民 属他的人所准备的，不是为哪一个民族，既不是为西方准备的，也不是为东方准备的。对西方人来讲，这个教道是从东方过来的，但西方当时没说这是东方来的教，所以不相信。从东方，从以色列进到西方，以色列在民族在文化上面说是东方，说亚洲嘛，所以他到欧洲，从欧洲再经过美洲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反而说他是洋教，他不知道追根到底这个跟西方人原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最早的以色列人根本都不是西方人，西方人也没有信，第一个欧洲人信主的是利底亚，大家知道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所以西方人本身也是得到神的恩典怜悯，被神接纳进来的，成为他的儿女，但是也不是任何西方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个误解，以为西方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每个人大概都是，那就错了。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着神的宝血的拯救，他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在普世当中，不分西方人、白人、黑人、黄人，都是这样，也不分富人、穷人，也不分有教育的和无教育的，都可以得着神的怜悯，也可以都还仍然在神的愤怒之下，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